志趣多元的声音杂志，一周一会的声音派对，蜻蜓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
所以说你每天都要写4000多？
每天写8000多，我要每天跟2张，上午一张下午一张。但是如果我不出门办事的话，我基本上一天写10000字的样子。嗯，
那你这10000字要写多久？
2个小时吧。
这个生产力真的是那个惊人。那不会有那种我今天真的不想写了？
我还好没这种感觉。
那就您这个每天都写这么多字，这个就多长时间了？就是
十几年了，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
就是完全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
反正就变成一种，怎么说，如果不写的话我会血压上了。
已经变成一种超能力了，这是。
一个月前，我和同事张之奇在阅文集团位于上海的办公室见到了他们的签约白金作家雪红。听说白金作家是阅文旗下网文作家的最高称号，意味着最厉害的大神。在与雪红聊天的过程中，我们震惊于他的创作热情和写作量。入行16年，他每天笔耕不辍，至今已经累计创作了5000万字的网络文学。网络文学指的是基于网络媒介产生的文学作品。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网络文学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像前些年公认的口碑之作《琅琊榜》，以及今年热播的古装剧《陈情令》，都是由网络文学改编的。即便如此，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对于网络文学的了解，除了这些热门的 IP 之外，就仅限于微博上不时推送的带有擦边球意味的总裁文。作为一个网文小白，为了做这期节目，我下载了中国最大的网络文学阅读平台阅文集团旗下的起点读书 APP。 APP 首先分为了男生女生两个大类，业内术语称他们为男频女频。点击男生频道之后，我迅速迷失在了玄幻奇幻武侠仙侠这些五花八门的分类之中。为什么通俗文学要以受众性别作为最基本的分类方式？名目繁多的子分类之间又有怎样的区别？作为一种真正的大众文化，拥有庞大读者群的网络文学在讲述怎样的故事？这些故事又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到了阅文集团位于上海张江科技园的办公室，和他们的 CEO 吴文辉以及几位编辑作者进行了一次近距离对话。
这边是我们的男频编辑部，你们可以看到很多锦旗都是我们的作家送给我们的，有各种实现梦想啊，实现写作梦想啊，这样一些。我们的横扫天涯，他写的这个天道图书馆，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人气都非常高。对，他的锦旗上面写的是独具慧眼，成就无数大神，追求卓越，铸造网文盛世。对，就是
他们送这些锦旗都是什么样契机啊？就是有什么场合是大家可以来送锦旗的吗？
还是直接？没有，就是直接送的，就是大家想要送的时候就会送过来这样的。
就直接送到公司，然后就
可以。对对对，我们就会把它就是作家表达这些心意刚好挂起来这样。
阅文集团的前身是2002年创办的起点中文网，创始人吴文辉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是一个资深的武侠迷和最早的网文读者。在阅读网文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书友，于是萌生了创办一个网络文学网站的想法。今天阅文旗下的阅读平台已经拥有2.2亿的庞大用户。
时候是一线城市的用户比较多吗？
对，最开始网络文学其实是很窄的这样一个业务，最开始只有很少数的一些论坛，然后呢，
这些论坛是基于高校的是吗？
应该说跟高校关系比较密切，他们之间内容流通会比较密切。当时的话呢，学生会有校园网，校园网的内容会跟外国的一些论坛进行互通，所以像我们这些毕业了的话，我们就在这些外网这些论坛，然后学生就在校园网那边论坛，但是这些论坛内容是互通的。 然后当时的话也确实是一线城市用户居多，相对来说确实是教育层次都比较高，而且普遍集中在一些像计算机啊这些相关的 IT 从业者，比例也是很高的。
嗯，所以在您那个时代，比如说 BBS 上面流传的网文大概是一些什么内容啊？
最开始的时候内容其实很窄，基本上都是学习西方还有日本的一些故事，比如说西方的《指环王》《魔戒》这些风格的这些作品，还有日本的像什么《罗德岛战记》等等之类的这些动漫作品，一方面取材于西方的这些幻想类作品，一方面取材于日本的这些动漫向的这些作品，所以形成了我们当时非常独特的是我们中国的玄幻类小说，基本上都是以幻想为主，然后带有很强的动漫和游戏元素。当时比如说最火的一部是叫《小兵传奇》，就是当时是带科幻背景的一本幻想类小说，然后呢它有一部分的西式的这个科幻背景，但是其中很主要的这些内涵和它有趣的这些情节基本上都是东方式的和日式的这种风格，所以它会形成一个独特的我们中国的写作方式。
嗯，能具体说一下这个中国的写作方式是什么吗？
首先它会讲一个小人物，然后大家跟大家比较差不多的一个小人物，并不受人很重视，但是呢它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奋发向上的这样的精神，他会在故事情节中不断地去成长，不断地去壮大，然后最后从一个小人物变成一个大英雄。然后在这过程中他本人会有一些特殊的地方，比如说一些特殊的能力，特殊的这个异能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一些元素构造在里面。然后的之后呢他会碰到一些在大时代背景下的上下的一些颠簸，遇到一些挑战，最后变成一个受万众瞩目的人物。当时的早期的网络文学风格有非常强烈的这种个人奋发向上，然后冲破社会枷锁的这种内涵在。
那您觉得在这二十年的就是您的观察里面，这种价值观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或者说读者喜欢的这个东西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应该说这些年还是会发生蛮大的变化的，就是说内容上从最开始网络文学更多倾向于比如说积极奋斗这样个人成功这样的一些倾向，但是这几年就是开始出现了年轻化的这样的趋势，大量作家和读者变得更加年轻，他们会更加的他们当时需要的这些内容会更多的倾向于比如说有趣轻松生活化然后好玩。其实我觉得也是跟现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和文化环境有关联的，就是随着整个经济环境的成长之后，在这个积极奋斗的这个生活之外，很多人开始追求说我生活的有趣愉悦乐趣这样的一个过程。
关于网络文学近二十年在主题和写法上的变化，阅文集团内容运营总经理杨晨有着更加细致的观察。在他看来，今天的男频文主题更加生活化，主角不再成天战斗，成为世界最强也不再是他们唯一的目标。
一开始的话，网络小说基本上是那种特别直来直去的写作，就比较直接，就比如说主角的升级升得特别简单，就是你从一级到二级，力量从1000斤到10000斤，主角的目的也特别简单，他就是要做世界最强，我要成为宇宙之王，成为最强的男人等等等等。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大家的写作手法就多样化一点，就主角有各种各样的发展路径，他不一定要成为力量最强，有的主角就是我要成为一个很好的厨师，有的主角说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的目标就是要考北大，就我们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写作路线。
那就是现在目前来说，你觉得比较流行的类型是什么？
这几年的话，新出来一些类型，比如说灵气复苏类，就是它是指在现代都市背景下面，突然的，就是人们普遍的开始可以有超能力，可以修炼， 从现代都市向那种仙侠玄幻的世界开始进化，这是一类比较代表的，就是像《大王饶命》这样的书。比较流行的是系统流，可以想象成现实生活中的网游化、数据化。就比如说，我帮妈妈做了一件什么事，就相当于完成了一个任务，然后得到了一些经验值，然后通过这些经验值，我可以升级，可以去获得一些特殊的技能。但是你说的现在的生活化确实是小说的一个趋势，确切说应该是男生小说的一个趋势。因为在很早以前的话，男频的小说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式，就打怪升级战斗，所有的书离不开战斗。但现在这两年可以看到，很多男生看的书主角也不是整天在战斗的，甚至全书都没有战斗。比如说最近我在看一本《我的时空旅社》，主角是开旅馆的，每天就在接待不同的客人，当然他接待的是那种来自不同世界异界的客人，比如说接待一个魔法师，一个侠客。但是呢，他跟这些人的互动，每天就带着他们去逛逛超市，买买菜，回来做饭，然后一起大家开开心心的打打游戏，就是很生活化的场景，全书基本上都是这样。
所以他这个书里面他也是没有一个比如说他要实现的目标过程，
应该说没太多的太明确的目标，主角就是很顺其自然的在那边发展，没有说我一定要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或者最强大的人，没有这样的。
你觉得就是这种变化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一方面的话，这也是作品的自然进化，就是说当大家都看腻同一个类型的时候，肯定会追求看一些不同的东西。然后第二个，确实我觉得也是现在的读者包括作者都在变化，现在的人可能更活泼一点。就以前的话，我们看小说基本上是那种苦大仇深类型的，主角小时候就是被人各种欺负，然后有什么血海深仇，然后他长大了就千辛万苦的去报仇，就这样。但现在的话，很多欢乐向的小说就很多，就主角也没吃，从小就没吃过什么苦，然后他长大一路也是快快乐乐的，然后也带给别人很多的快乐。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说明现在的小孩就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的幸福感比之前的作者要更好一点，这可能也是整个社会在不断的发展的一个因素吧。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我不知道是不是跟现实社会能够对应起来，但是在小说里面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早期的这些网络小说或者说这些作者，他们普遍有个观点，就是不信任政府，不信任这些集体吧。就比如说主角如果得到异能，他一定会小心的藏起来，坚决不让政府知道，因为知道了说主角就会被抓起来，会被什么切片研究，惨不忍睹，怎么怎么的。然后或者说觉得政府一定会把这个好事变成坏事，怎么怎么的。但现在的小说很多都不一样了，就很多主角他得到了异能，他就老老实实的交给政府，然后对上交国家，或者说他利用国家的力量把这个东西这个异能研究得更好，然后最后是所有人都受益，很多人得到了这个异能之后，他也是就守护国家，成为国家的一份子，就比如说去参军，去保家卫国，这样的就是作品现在明显的多了起来。
在阅文总编办负责人南平编辑杨湛看来，网文的变化反映的是社会大环境的变化。网文兴起之初，读者大多是70、80后，他们成长过程中浸润的物质条件、文化氛围和价值取向与今天的90后、00后已经大为不同，这种时代特性也投射在他们的阅读趣味上。
那因为之前我跟我一个朋友讨论，他就是说男著里面有一些比较比如说普遍的类型，比如说功成名就，然后机械成群，这种被大家称为种马文，就是你们内部会不会有对于这些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您说的那个呢，其实在网络文学早期确实是有的， 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内容特点，这个其实也不但是网文了，其实所有文化产品全部都是这样的。那这个早年的这一系列东西，包括了其实那个时代不管是您说的还是其实更主流一点的，比如说练功升级啊、争霸天下啊这种，其实更主流的意识呢就是我是向上的，七零后八零后他面临的这个生存状态，它是一个往上的一个生存状态，我努力我可以成功，这个是当时社会普遍的一个社会心态。那而且呢，七零后八零后从小接受的教育呢，它其实是更加整体化，就是大家可能接受教育都差不多，大家接触的东西差不多，大家接触的文化差不多，大家都是看武侠小说长大的，那大家都看，女生们都看琼瑶剧，就是一致性特别强。所以呢在那个时代，这个类型它可能就会那个比较受欢迎。到了现在呢，比如说九五后，他从小生活的环境，他可能父母的爱就是他一个，对不对？学校也讲究那个自由，对不对？给予更大的宽容度，他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发表意见。那包括了他的物质生活环境跟七零后八零后不一样，对不对？七零后和八零后是就是我们这代人说白了是穷过的，那可能九零后或者更往后的九五后，他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其丰富，他信息极其丰富的时代，他不会像我们一样那个时候那个大家偷偷的跑去看个射雕都是要躲起来看的，那现在他们可以通过网络无限的获取各种信息。
从战斗到佛系，从成为世界之王到居家小确幸，主要反映的是男频文的变化。事实上，网文界的另外半边天是以言情为主的女频文，其中对于性别角色和情感模式的书写，在过去20年间也经历了一些变化。阅文旗下的女性文学网站红袖添香的副主编邵丽华对此有着一线的观察。
嗯，就是从女频文当中，就是您觉得可以反映出哪些就是性别上面的刻板印象吗？就比如说女主角的形象、男主角的形象这些。
嗯，有一点的。如果说刻板的话，我不知道，比如说一般来说我们是男强女弱，这个是大概率的，这个应该也算是一种刻板印象吧，一般都是男大女小。对，但是我要强调一下，我感觉最近的风潮还是在变的，就是像姐弟恋的题材啊，现在还可以，就是写出来还是有人蛮多人看的，而且大家对这个事情已经不像以前，好像比如说如果是七八年前有人写这个题材，可能真的没什么人看，但现在就是会有蛮多人看的。现在整体女主的形象，她的那个自立自强的那个态度呢，是增强了。就是以前像有一些总裁文，可能就是女主基本上事业是没有的，然后基本上以谈恋爱为主线嘛。但是现在的话，很多女生可能会有自己的工作事业，而且她的性格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弱，就是逐渐的有自强自立的这种正能量的反馈。
那男生呢？就男主角的形象？
我觉得其实男主总体的话变化不是很大，一般还是大家理想当中的那种，怎么说呢，就是一般都是长得比较好看的。嗯，那可能因为像家境的话可以是很富有的，也可以是相对一般一点的，但是好看这一点好像一直都没有怎么变。然后腹黑型的男主呢，就比如说像琅琊榜那种男主，就是他有谋略的那种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但是现在也开始出现那种就是比你小几岁的那种很青春的男生。对，现在可以说吗？小奶狗是吗？可以。
事实上，整个女频文和围绕着网文阅读建立起来的女性社群，都是随着女性受教育、接触网络、参与社会程度的不断提高发展起来的。女性作者和读者在以文会友的过程中，分享了女性在社会、职场和家庭中遇到的种种压力与困惑，书写和阅读本身构成了一种连接和治愈。
其实你看早期的很多作家都是男性，然后像网络文学成长的这一代，其实很多是从至少是70末呀 八零后啊九零后，可能跟很多女生开始就是受到大规模的教育啊，然后视野拓展了，然后就自发的会聚集一些论坛呀，然后女性文学的网站啊就起来了。然后男性的那个创作我觉得是一直都有的，因为早期的很多作家包括武侠作者都是男的。还有在网络文学之前，像很多武侠小说也是出现了女性的专栏，像以前的苍月呀、步飞烟啊这种，那时候应该就是一个苗头。我觉得可能跟就是教育的普及，女生受教育的这个拓展，文化素养的提高也有关系。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当一批女作者慢慢成长起来的时候，她们自动的形成了一个社区。
不仅是女作者，我觉得是整个女性群体的。就好比很简单，当职业女性变多，或者说我们念书的人变多之后，因为我们都是念过书的，肯定有文化方面的需求，这部分精神作品可能就成长起来。
所以你还是觉得说它其实是跟女作者和女读者的后发有关系？
我觉得会有影响，会有很大的影响。
提到女频文，可能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套路。事实上，总裁文的大规模爆发是伴随着 PC 端到移动端的转型发生的。手机的屏幕更小，能够展示的内容更少，导致了流量的集中和内容的同质化。而移动端的崛起也为网文带来了一批更新更年轻的读者，他们对于短平快高爽度的故事更加青睐。对于2013-2014年的这段转型期，总编辑杨晨和女频编辑邵丽华都印象深刻。
过去就是从这个 PC 端到移动端的这个技术上面，这样一个变化对这个内容有影响吗？比如说，可能在移动端会什么样的类型更受欢迎？
一开始很多人觉得，当我们的阅读从 PC 到手机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之后，无非就是一个屏幕的一个变化，它本质是一样的，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也是对的。但不对的点是在于用户变了，当原来在电脑上看的时候是那么一群网文的，或者说看了很多年的忠实用户吧，但到了手机的时候有一大群新的用户涌入进来，他们原先可能压根都没有看过网文，都不知道这是个怎么回事，但他们有了手机，受到了这些推送，然后他们也开始看了。所以这么一群人，他们因为新涌入的，不管是年龄啊，就是整个的阅读喜好跟之前的读者是有了一些很明显的区别。而且很关键的是，这一群人他的数量比原先的这些网文读者数量还多，所以这些新的用户他们的口味才成了主流。然后结合刚才说的，就是我们流量更集中了，推的书更少了，这就意味着整个的我要推的书肯定是满足这些新的读者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到这移动阅读时代有一批完全不同的书，就是不同的品类的书给诞生了，就这样。而且这书可以看到，那几年的话书的内容确实是比较单一，就口味会比较集中。
所以您可以举个例子吗？就当时那一批就是因为移动端起来而开始流行的书是什么样的类型？
男频的话基本上就是两类吧，就是校花兵王都是这样的书。然后女频的话那就更直接了，就是一类，就是霸道总裁爱上我嘛，基本上就是所谓的总裁文。
校花和什么
兵王？就是特种兵、
哦、
特种兵回到都市，然后在学校里面谈谈恋爱什么的、
哦、
因为这些是特别容易被理解的，就特种兵也好，比那些什么我写他有什么异能或者什么修炼体系更直接，就大家
设定相对简单，
然后场景也是一般在现代都市的这个场景里面，然后是读者比较容易接受的，比我去设定一个什么奇奇怪怪的仙侠或者科幻世界更直接一点。
所以是不是这个意味着说，这个新涌入的用户其实他的这个阅读的量是相对低的，就他其实没有怎么读过的，
对，之前都没有怎么看过网文的。
那今天早上吴总他说，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因为就像长篇连载是 BBS 版就是诞生的嘛， 它其实是比较一线城市的比较精英的这个群体，
对，
然后它慢慢就往下沉，所以说这下沉过程是因为有了移动端，
对，
才下沉是吗？
对，这个移动端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就它一下子让用户就下沉了非常多，非常明显。
所以刚才那个总编辑讲，他说这个总裁文可能是从就是 PC 端到移动端这个革命的过程当中出现出来的一个比较新的类型。
最早的古早总裁应该是台式言情，就是琼瑶那种可能不算，但是席绢那种我觉得就已经是有这种雏形了。对，然后到 PC 端到无线端怎么说呢，我觉得四哥的意思应该是一个爆发，就是早期的时候就是在 PC 端的时候总裁文不是特别有优势，但是到无线端因为它节奏比较快嘛，节奏快言情简单，然后就是会形成一个快节奏的，加上移动端的这个普及，对，它有了一个爆发期，就是无线时代来了之后我们的这个总裁文然后这种快节奏的文有了一个爆发。无线端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节奏比较快，它不喜欢特别深奥的东西，对，所以如果你节奏快流畅度高然后可能爽度也比较高，比如说你欺负了我马上打回去，就是像延禧攻略那种，就是它会有这个特点嘛，然后就是会比较容易爆发出来。
在海量的网文作品背后是一个同样规模庞大笔耕不辍的作者群，与内容和风格多元化对应，网文作者也呈现出多元的形态和面貌。对于2003年就开始写网络小说的阅文集团签约作家雪红来说，他算得上是网文创作的原住民，也是最早一批职业网文作者。除了完成每天固定的写作量之外，雪红还要花大量时间阅读各类书籍，其中既有文学也有历史著作和社会新闻，这些从阅读中获得的素材在他的脑海中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也为他构建一个个臆想世界提供了现实模板。
我应该算是中国比较老的一批网民，然后是我本科是读的计算机软件，然后最早接触那个互联网是在99年，然后99年开始就开始在网上发现，我是刚开始找武侠小说看，因为那时候很多那个经典的武侠小说自己买不到，然后就在网上找，后来就突然发现有那个那时候最早的那个西方翻译过来的那种西方的奇幻文学，像那个龙枪呀还有暗黑精灵三部曲啊这些，然后那时候就对这种文特别的感兴趣，然后就是说跟以前看过的武侠小说那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想象力啊，更加的丰富和那一种魔幻色彩更浓的。然后再到后来我是从2002年从学校本科从学校离开以后实习过一段时间，在一个那个软件公司实习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段时间就是说也不想工作也不想做别的事情，就天天在网上找小说看，最好是能一天到晚能不断的看小说就好，但是在那时候就是找不到那个能够完本的小说，而且那时候的小说的作者他们可能就是说因为不是专职的作者，他们有些可能是4个月3个月跟一张，勤快一点的1个月跟一张，最好最好的结果他大概半个月有一张，但是一张大概能有1000字2000字顶天了，然后经常很多就写着写着就没有了，人作者不见了，作品也就断掉了，还是就跟以前的情况一样。后来我就在很多我在那里给他们脑补他们后面的情节，然后最后实在我说实在不行我来写了，结果就是写了以后发现读者还是蛮热情的，然后就这样一路写下来了，写了现在应该是16、17年了，确切的说应该到下个月的话应该能写满5000万字了，应该算是现在网文圈写小说写的最多的作者吧。就这样。
那您到现在还是每天都要更新的状态吗？
每天都要写。
日更是一个基本的标准。
网络文学我入行以后日更就变成基本标准了。
是您塑造了这个标准是吗？
在我之前网络作家其实大家那时候很多作家都是像蛤蟆在知乎上回答的问题就是这样回答的，流浪的蛤蟆大叔他就是说在我正式入行之前大家那时候还是开开心心，你一个星期写一张也没人，读者也不会骂你，但是我进去以后尤其最初的1-2年时间平均一天 一两万字两三万字这样子，到最后反正这个当做一个小八卦来说吧。那时候包括我跟三少入行之前，那个台湾那边的图书市场，一个作者他们一个月只要写六万字很轻松，因为台湾的小册子嘛，一个六万字一本一个小册子，作者们就能活得很滋润，读者们也很有期待心。然后等我跟三少入行以后，在台湾出的头两本书，那个出版社的老总很得意的对他的同行说，你看看大陆这边的有作者一个月能够给我交四本这儿的那个什么稿子，然后后来就变成了五本六本，然后到最后就是台湾那边的出版社还有很多作家就同时有意见
哦，
因为我们这边出的太快了，
嗯，
但是读者很开心呀，
嗯，所以您觉得这种就是连续持续的这种高产的状态是就是努力和就是自我管理的结果，还是说有些作者他其实就是能力很强？
我们就是最初出自于兴趣，然后到现在就是越写越开心，不写不开心。
您大概就是阅读量呢？比如您一天可能写一万字，阅读量多少字？
我每天反正就是说，如果不出门的话，吃饭、睡觉、休息，大概总共能有10个小时到11个小时，写两个小时。我平均每天大概总有10个小时在看书。然后
您除了写之外，时间基本上都用来看书。
对，然后看书、看新闻，然后看网络小说，看那个正儿八经的出版的那些历史书啊，那些什么社会资料啊，看这些。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比如说，就是包括您看很多书什么，其实都是为了建一个类似数据库一样的东西？
对，在脑子里面必须对一个，比如说你高等发达的生产力社会和一个低生产力标准的这么一个社会，他们的结构、他们的阶层划分、他们的人物以及他们不同的那个社会体制。我在上课的时候我给大家小伙伴们我说过，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国家结构、什么样的科技水平、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能够决定你那个国家的那个人的他们的精神面貌，决定他们的所作所为的言行。你一个奴隶制的冷兵器的社会结构，跟一个已经发展到蒸汽机时代的三权分立的这么样的一个国家结构，里面的所有的人，不管是高层、中层、低层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行为模式都是不一样的。而这种不一样的行为模式就必须体现在书里面，他的人物的那一种为人处事啊、言行举止呀、包括他们的那种未来抉择呀、以及对社会、对世界的影响当中去。然后我包括就是要对他们的那个什么地理环境做设定，你长在北方冰原上的人和长在南方赤道线的那些国家的那个人，他们面对危险、面对灾害的第一反应以及他们的那一种生存之道、生存哲学都是不一样的，农耕民族跟游牧民族的生存哲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切都是我们大家要多考虑的事情。所以我像我们现在读的书蛮杂的，而我们这样子，如果我们通过阅读现实当中的资料再来构建我们的想象的世界，就不会说这样子太突兀，嗯，就一切就是说可以有那一种现实当中的模板，让大家感觉到可以是真实的。
其实我听下来感觉它其实很像比如说一个数据库，然后我排列组合这个可能性让它来碰撞，这个可能性会有穷尽的时候
吗？但是如果等把这个排列性都写重庆的话，那我们应该能写几百本长篇小说，基本上一个作者是不可能写完的。然后这么多作者，其实说白了到现在我不知道有多少作者在有很本我的那种概念的在做这种事情。但是你想，就中国的24史这么多朝代，然后这么多不同的地域，然后还有国外的这些，我们就按照一个排列组合来说的话，这种排列组合出来，再加上我们设定的不同的那一种科技文明呀、那个原始文明呀、法术文明呀、巫术文明呀，再包括我们的仙侠文明啊，这些弄起来，我们可能就这种不同的世界设定，我们能做出几十万个世界设定来。然后按照一个世界设定，你写个那个十几本小说，我觉得是可以的。这样子，如在这种数据库足够强大的、庞大的数据库的情况下，可以支撑我们演绎出几百万本不错的感觉比较真实的小说，我觉得是可以的。尤其是有时候我们现在就是说，可能大家很多时候写的那个小说其实用的那个社会背景其实都是蛮相似的，就说比如说我们的爱情小说现在大家用的基本上就一半都市一半古代， 如果真的要把这种元素说要把它写完的话，那可能就是要用到上次我说过那个有本叫做诗云的那个科幻小说里面的，把所有的中国汉字所有的那个文字你全部用那一个穷举法弄，把所有的一切的变化全部写完吧，可能就这么一个概念。
而对于另一位阅文签约作家也是十分受欢迎的女频作者闲听落花而言，走上网文创作的道路纯属偶然，网络文学成为忙碌日常生活中的调剂品，也成为诸多负面情绪的出口。
我进入这个行业应该是很随机的，因为2011年的时候嘛，我儿子小升初，那一段时间，因为上海的小升初嘛，其实是比高考更重要的一场战役吧。我大概从2008年、2009年就开始准备这件事情了。2010年的时候呢，因为到处在那个当时有很多的育儿论坛嘛，搜集一些信息，当时呢就也会发一些帖子嘛，然后写一些身边的事啊，写我儿子的趣事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每一个帖子发出去都是热帖，然后大家就有人留言说啊，你写的挺好的，你可以去写小说嘛，然后我想对呀，我可以试一试嘛，然后就去注册，大概就到当时就在起点。啊，我记得我头一个给起了一个书名叫写一个故事，然后就写了3000字，大概当天嘛，第二天我就看到那个编辑发给我的短信了，就说可以签约。
就说您特别忙的那段时间，您是还是在更新吗？还是说
更新
是日更吗？还是
日更？我那时候还是很勤奋的，一天6000字。
那您当时是怎么做到，就是怎么样协调又要工作又要孩子又要小升初还要写6000字？
很忙，就是团团转的感觉。
所以那时候对您来说，是不是写这个文章是每天就比如最开心或者是一个释放的过程，因为工作和孩子太辛苦？
对的，
嗯，
对的，就是很开心，然后到写文的时间了，觉得哎呀好了，我可以干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就是说不管是社会还是我家庭中，当时写这个破烂文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觉得我先生他不能理会就是说我对家庭的贡献，但我就觉得其实整个的这个男性啊，或者说绝大不能说整个呢，就是说可能有很多的男性他都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家务所蕴含的劳动量，它的价值，它的他对他的帮助，就是说你一个稳定的家庭，一个非常贤惠的妻子对你家庭的帮助，他有的时候不能理解，所以是因为这个，所以我就写了景鹏这有重生这个概念，就我死了又活回来的这个概念嘛，他就写的是一个重生故事。在重生之前呢，就这个男主因为这个因为他妻子对他的爱对他的奉献，所以他在前生就位极人生，走到人生的巅峰了。那他重生之后呢，他老婆醒悟了，老娘不干了，然后他就掉到这个隐潭里，然后他一直到死他才发现，就他的成功都取决于他娶了一个好妻子。就当时就是因为这个情绪，我可能是最早也是跟我先生气的，所以说最早写这个文很正常。
你有把你老公写到那个文里面吗？
有
重生的文吗？
对，
就是他知道吗？
你老公知道你在写网文吗？
当然知道，这怎么可能不知道？所以现在还是只有一个非常小的圈子里面的人知道你是做什么的，是吧？
对的，我觉得太麻烦了。就现在其实这个网文已经有10-20年了吧，也很长了，但是写手这个群体还是一个就是很崭新的职业，就是社会上对他的认知就不是说评价，就是说对这个工作性质的认知还是挺那个的，
是
但挺少的。然后他们要么就认为你跟传统作家是一样，就这种他会问你一些这种问题，然后要么就觉得你在网上是不是跟淘宝卖家似的，就这种。
正如闲听落花所言，即便网络文学如今有大约4.3亿读者，它仍然面临着很多误解。也正因如此，很多网络文学写作者和读者都倾向于在现实世界隐藏自己的身份。阅文集团 CEO 吴文辉在回忆起早年间阅读网络文学的经历时，也谈到那种因不被理解而带来的孤独感。
可能在中国传统观念里面，看小说特别是类似于像武侠小说这样的娱乐小说，可能我们感觉就是不务正业吧。而且网络文学文字通常都比较的新颖，跟传统文学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在当时你在很难被人认可。在当时说 如果你看网络小说，你是不敢让别人知道，也不敢让家里人知道。然后
你也是这样吗？
至少我学习当中学的时候是不敢让家里知道的。然后而作为作家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说你是网络文学作家，你也不敢让别人知道，然后觉得怕可能怕别人嘲笑你，所以这个当时是大家其实都觉得是很不太被人认可。而现在的话呢，我觉得整体社会其实对网络文学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认可，现在网络文学作家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对比较大家很认可的一个公开职业。但你当一个网络作家，特别当一个成功的网络作家，其实大家都觉得很正常，而且很羡慕。然后现在包括政府和主流媒体对网络文学其实了解和认知也很多。但是的话呢，我觉得目前来说，虽然说主流对网络文学已经有了认可，但是对于它的价值，我觉得目前来说还会，有些人还会经常会有些偏见，因为很多人会认为网络文学是觉得说是一些，相对来说低水平的或者说低层次的这些内容，没有什么太大价值，诸如此类的。我觉得偏见仍然还存在。
因为您之前也提到过说希望网络文学这种形式得到中国主流的认可，那这个前提是不是说到现在为止它还没有得到中国主流的这个认可？然后这个主流指的是说文学的主流还是说是什么的主流？
我觉得这主流应该主要是指整个社会主体吧，不只是文学圈吧，因为文学圈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在于说整个的社会大众的认可。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对网络文学本身并没有足够的了解，很多批评的人其实他们本身并没有看过几本网络小说，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从网络小说来说，它其实它这个整体来说它的量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它的量的巨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有很大的基础，有很多人都会在来创作作品，也就是说我们是开放式的门槛，人人都可以，你只要想就可以在里面创作作品，我不会去阻拦你，不会去嘲笑你，我们只是要做的是在里面挑选其中最优秀的部分。所以很多人会把平均做网络文学的平均水准，觉得平均水准不够高，觉得说网络文学的不够好。我觉得这一个方面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偏颇。我觉得你除了要看它基数这么大之外，同样的也要看它顶尖的那部分作品的质量到底怎么样。而我觉得现在网络文学头部的顶尖作家的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无论是从很多人创作的时候已经是不只是娱乐性的问题，是娱乐性和艺术性文学性都兼具的。
而对于网文作者出身后来又进入作协系统的雪红来说，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分类本来就是无效的。网络文学的网络二字指的仅仅是它的传播媒介，而并非一种文学类型。就文学类型来说，只有严肃小说和娱乐小说之分，而娱乐小说的价值其实大大被低估了。在中国文化品牌走向世界的意义上，娱乐小说似乎比严肃小说更有优势。
其实网络文学跟传统文学这个提法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觉得这个提法其实是错的，只是说传播渠道的不同。但是其实你从文学类型来说的话，西游记也是古典名著，但是你从类型上的严格划分，它是神魔小说，那就属于网络文学的。水浒传也是这样，红楼梦其实也应该是这样，红楼梦就应该是带一点仙侠魔幻风格的那个古代言情文，是吧？从类型上划分就是这样。然后三国演义就更不要说了，那个诸葛亮，那个什么借东风啊，七星续命啊，然后各方面的这种东西，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历史类的王朝争霸类的小说，然后还是也带点魔法那个演义类的这种风格的。所以仅仅就是因为传播渠道的不同，然后但是无论是严肃小说还是那个网络小说，我们现在其实就应该说是严肃小说以及娱乐小说， 所以在这个定位上大家是要那个什么认清的。而且娱乐小说有没有价值，我觉得价值还是很大的。第一，群众需要；第二，很可能你塑造某些大的那一种文化品牌和文化符号，你没办法看那种，没办法依靠太严谨的那，像就像这一次在成都的那一个网络文学的那个论坛上，阿普，广东作协的阿普，他就提了一个提法，风雅颂，风和雅都是古代的那种文学样式，雅是面向精英阶层的，风是面向普罗大众的，但是风的那种影响力和成就反而会更高。那包括我们所说的我们的那个文化输出啊，文化品牌输出，我们能不能靠着道德经，靠着尚书，靠着四书五经这些作品去让国外的民众接受我们的很多传统的东西，我觉得难度很大。但是像现在在欧洲，我们的中国的文化符号什么样传播的更好，除了大熊猫就是麻将。为什么老百姓对这些东西，肯定是全世界各地老百姓都一样，对这些东西很熟的民众的东西，他们的接受力度很高。印度的网友，很多没出过国旅游过的印度网友，老是会在那里问孟买跟上海相比谁更发达，然后他们总是有一个非常顽固的印象，上海还要再努力发展20年才能追上孟买。为什么？他们对上海不理解不了解。但是他们没有任何一个印度的网友会问说孟买跟纽约相比，是不是纽约还要发展20年才能赶上孟买。为什么？这么多的好莱坞大片已经把纽约给写的，而且尤其像漫威宇宙的那些这些大片里面，他不断的在那里强调，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的强调纽约是个多么重要的城市，纽约是个多么重要的城市。为什么每一次都是大闹纽约，每一次都是在纽约那个关系了整个地球命运的大战都在纽约爆发。这样子啊，像这样的大片，一部两部三部四部，你十几部这样的大片不断的重复以后，会在全世界所有的观影的观众心中留下这么一个印象，纽约真的是太重要了，这是一座多么美好的城市。他从来没提过说纽约有多好，他只是不断的重复我就在纽约打仗了，那全世界的人都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这就是一种有意或者无意的一种文化品牌的塑造和输出，而且他从来没有明面的告诉你这些东西。但是像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像这种文化的这种品牌的塑造和输出，反而就只有我们的这种网络文学的这一种一些周边的衍生产品能告诉大家。
感谢收听本期 GQ Talk， 这是一档由 GQ 报道团队制作的播客节目。GQ 报道致力于通过全面、真实、深入、准确的非虚构故事，记录人物的浮沉和时代价值的变迁。请在微信搜索栏输入 GQ 报道，点击订阅 GQ 报道微信公众号，阅读每日更新的精彩故事。GQ Talk，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